讲到祷告，哈，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谢谢。好，这里讲到他说要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来执掌国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诸国的命运在神的手中，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在教会的手中，就看教会怎么样来对待神。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先念第十八节哈，十八节。
第七章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二十七节，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谢谢。好，这里讲到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谁？啊，至高者的圣名，知道吗？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赐给谁？至高者的圣名，赐给我们，赐给这些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真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国的兴跟衰，很多时候在乎神的百姓背后地里的那个祷告，知道吗？好，像韩国，他们那个北纬38度，对不对？好，那个北韩随时都会打过来，而北韩的那时候的军队势力都比南韩多，好，南韩大，可是南韩呢？那些基督徒就在那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因为他们非常危险，他们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好，所以他们就是跪下来祷告，祷告，祷告，好，以至于甚至有一天，那个已经知道北韩要打过来了，好，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要打过来，可是他们那样祷告，祷告，啊，那个是结冰的。好，所以他们可以下来，可是他们这样祷告祷告，那一年就不结冰，他就没办法攻下来。神就是有办法，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呢，他把权柄、把能力、把国度，他这些都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好，赐给至高者的圣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非常重要，你非常重要。你不要常老是看，哎呀，我这里不好，我那里不好，我很不够啊，我什么都不行啊，哎呀，人家都讨厌我。你很重要，问题就是你要来跟至高者连在一起。至高者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你，问题是你不懂得来使用这个权柄。你就好像呢，你这一块地就好像里面有很丰富的油矿，可是你都不懂得去开采那个油矿，以至于呢，你就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韩国他们有生命的危险，而且他们经过被这个日本的欺压、攻占领，那也经过那个北韩的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欺压，所以呢，南韩当他们宣教士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是紧紧的抓住神。八九年去到韩国的时候，那韩国的一个牧师呢，我们去祷告山，那牧师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台湾的百姓哈，就是软趴趴的哈，为什么？因为你们拥有很多， 你们有钱有房子有车子，好，很丰富。他说我们韩国人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房子，我们家也没有了，好，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跪下来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可是你知道吗？借着他们这样子，韩国就是一直许多人涌入教会，好，韩国基督徒的比例是最高的。好，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韩国人四点钟起来祷告是太平常的事情。啊，韩国天气很冷，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到那晚上到那个住的人家已经很晚了，大概一点钟才睡觉，三点多四点就要起来了，要去参加这个朝阳崇拜。天黑黑的，可是你到街上去，这里一辆车那一辆车，大家都是赶去那里要去祷告。那我到了韩国呢，我就发现那个一路上车子开过去的地方都是十字架，都是红色的十字架，这样一个十字架就表示一间教会，充满了教会。哦，我好兴奋哦，真的全地都是属于我们神的。一个接待我们的家庭，我们去到他家，一下了车，我一数他家附近，我数看得见的十字架12个，12间教会。那韩国人呢，他们很多都是这样，除了晨祷会，每一间教会四点五点，有的是太多人了，所以四点一堂，五点半一堂，好好，或者四点一堂，五点一堂，两堂的晨祷会，因为太多人了，都是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孩子一放就是全心的在那祷告，不像我们这边，很多人一生的孩子，整个心就是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所以你整个人就成为孩子的奴隶了。真的，你的孩子就成为你要花你所有的时间心血来服侍的对象。事实上一个小 baby 不必花那么多时间的，他渐渐长大了以后，你需要跟他沟通，那才需要花多时间，你需要教育他才需要花多时间。那时候只要给他吃好睡好，为他祷告，让他好好安静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全心的祷告。那韩国呢，他们除了晨祷会以外，另外常常他们就是一批的人，除了晨祷会参加完，他们就一批的人这样到那个小山丘上面，到山上小山丘上就这样举手为全韩国祝福，举手为韩国祝福。好，那结果呢，神真的就让韩国很多的人，甚至政府界很多很多人就这样信了耶稣。好，那接着呢，他们常常的祷告，那么多教会常常的祷告怎么样呢？来攻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0节到12节，第十节到十二节，274页，新约274页。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有一个仇敌是空中那个属灵气的恶魔。今天国家会变得这个样子，人心会变得这样，是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掌管，人常常不知道。好，那我们是需要祷告，好，那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我们需要知道要攻那个天空中的那个仇敌。好，韩国呢，他们因为各教会都这样子，常常在祷告，他们常常祷告，然后攻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捆绑空中的壮士。 好，所以呢，赵庸基牧师他说，他们韩国上空的那个壮士已经被捆绑了，以至于好多人到了韩国就很容易信耶稣。很多人在日本啊，怎么传啊，他都不信了。哎，一到韩国，哎，他就听得进去，他就信了。很多人在台湾没有办法信主，因为台湾的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哈，很盛，因为拜拜的太多，太多。好，那所以人的心就被辖制住了，好像心就不开窍，心就被迷惑，就被捆绑，就总是听不懂神的话，对神也没兴趣，也不渴慕。好，那这样的人，哎，他到了韩国，哎，那个捆绑脱落，那个辖制脱落，他就很容易信耶稣。好，那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祷告来攻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这个哥伦比亚一个城市叫卡里，好，这个城市呢，在1980年的时候，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出口市场。好，那它是这个全世界哈，那个 cocaine 哈，毒品哈，的出口的总额，这个哥伦比亚占全世界出 cocaine 出口的总额，它占80%。好，单单这个卡里呢，就占去了70%。好，那这个卡里这一个城市呢，因着这个毒品的7个毒枭哈，七大毒枭，就是七大卖毒品的这个领袖呢，他们都选中了卡里作为他们毒品的这个大本营哦，所以呢，这个城市呢就的居民就变成朝不保夕。好，他们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可能。你走在街上呢，他们平均每一天哈，在街上被射杀的平均有15个人，15个人被射杀。好，那这个他们的犯罪集团非常的大。美国的政府哈，那个弃毒人员调查报告发现说，卡里的犯罪集团之大之富哈。还有组织的巨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好，那他们非常的有钱哦。这些毒枭哈，就是卖毒品这些领袖，他们一条一条的街都买起来，然后就盖了很高大的那个城墙。这个墙哈，高有外墙30尺高，哈，墙上装的闭路电视，哈，监视周围的环境。还有保安设施，有恶犬在那巡逻哈。然后墙内呢，除了有秘密地道哈，新建那个秘密地道，还有呢各式的球场哈，有各种商店、餐馆啊哈，还有小型的机场。所以你看他们多么大的规模，好，那他们的这个集团的势力哈，渗透了政府的每一个立法、司法、执法的机关。好，还有呢，金融的体系，各行各业都摆脱不了他们的黑手。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城市有没有希望？有一位籍籍无名的、籍籍无闻的传道人，哈，他叫 Julio， 哈，这个 Julio 呢，他神呼召他跟他的妻子去卡里。那他去了以后，他就发现这个城市哈，那个教会毫无生气哈，那牧师都像一盘散沙，所以他就很有负担，他就觉得一定要集合起来一起祷告，他就去拜访一些牧师啊，说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祷告，可是大家都不理他，不理他哈。那后来主就跟他讲哈，主就说你这样子继续去邀，你只有造成更大的分裂。好，他说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先祷告，所以这个牧师他就开始跪下来，跟他的妻子就开始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从1978年去到那个地方祷告祷告，然后一直到后来开始可以找到几位牧师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到了95年，你看78年哦，祷告到95年，好。这几个牧师他们才宣布要联合起来举行一个联合教会的祷告会，教会联合的祷告会。 好，他们就租了一个卡里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容纳55000个人。好，他们就举行那个各教会联合的祷告会哈。那他们就祷告，结果很多人就说不可能，不会有人来参加的。好，结果没想到那一天来了差不多来了25000个人。那一天黄昏来了25000个人。好，那他那结果那个市长就上台说卡里属于耶稣基督。好，他一这样讲了以后，哇，一时大家的心就很感动。好，那然后呢他们就一直的祷告，祷告到清晨6点钟。这样一次的联合祷告会以后，祷告到清晨六点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48小时以后，卡里的那个报纸以头条新闻登，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一个周末没有人被枪杀的，就是这24小时内居然没有人枪杀，这是史无前例的。你看神的至高者的圣名在那里执掌王权，在那祷告的时候，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就开始害怕了。那接着呢，接着发生什么事？接着他们是差不多接着就过了4个月。好，过了四个月以后呢，他们就很奇妙的，就是警方齁就陆续的开除了900名和毒贩有勾结的警察，啊，900个警务人员被开除，啊，然后接着呢，又到了8月的时候呢，哥伦比亚的政府就忽然间宣布说要全面的肃清贩毒的活动，啊，然后军队呢，军方有6500名精锐的军队，啊，就开始加入这个肃清贩毒活动的工作，啊。那这个6500名的精锐部队哈，就火速的来包围卡里，开始来做。结果不到1个月，那7个毒枭都一网被打尽。你看主多奇妙，这么高大的城墙，这么严密的组织，神有办法把它摧毁。可是呢，仇敌也不放过。结果呢，这个牧师哈，这个胡里奥牧师呢，他就在那个他的教会要去联合几个教会的牧师要在一起开会的路上，快到教会的时候，路上他在街上就被枪杀，好，他就死了。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贩毒的人呢，他们知道说以我们这么庞大的组织，这么雄厚的财力，若不是有一个超自然的一种力量，好，我们不可能这样被我们的领袖都被抓去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怀恨这一个召开联合祷告会的这一个牧师，就把他枪杀了。可是呢，他被枪杀之前，他就发现为什么他的邻居一直对他恶眼相待，对他很不好的脸色，哦，那他就进食祷告。他祷告到3天的时候，主就跟他说他们会危害你，哦，他们会给你一个 great damage，哦，他们会危害你，但是呢卡里的复兴会来临，就这样跟他讲，哦，那结果隔没多久他就被枪杀了。好，那他被杀了以后呢，那个真的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有200名的牧师就从来彼此都不打招呼，就是很少不从来不相来往的200名的牧师呢，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握手言和，就握手哈，然后立志要团结一致。好，那一天那个参加丧礼的有1500个会友，好，那这200个牧师就开始团结一致，我们绝不让他的血白白的流。好，他们就联合起来开始每3个月举行一次全市的通宵祷告会。 好，全市的通宵祷告，他们就借用这个最大的这个足球场。好，结果呢，他们这样祷告呢，每一次祷告会呢，全都坐满了人，55000个人的坐席的足球场坐满了，而且这个球场外面还有10000多个基督徒进不来。那这个卡里斯的市长呢，就说我们不能收你们的钱，因为你们带给我们卡里太大的祝福了。好，那甚至呢，所有他们的广告音响都是市长市政府愿意出钱来帮他们弄，带给这个城市太大的祝福了。好，那他们说到现在呢，大家都觉得福音是很实用的，以至于他们现在在卡里传福音呢，很多高阶层的人士都会承认说，哦，福音是很实用的。好，他们不会觉得你在跟他说教。好，而且很多高阶层的人士都屈膝在主耶稣面前。好，那个这个记者哈，去访问哈，访问那个一个足球评论员，你知道在这个南美他们的足球评论员是很大的哈，很有名的。这个去访问他说，诶，你看足球赛跟信耶稣哈，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哈，他说当然是信耶稣更重要。我看足球赛我喊一喊啊就没了。哈，我信耶稣我里面一直有喜乐。哈，然后他这个记者又去访问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觉得这个律师呢，哈啊，我是看那个录影带，哈，那个律师满面流泪的，非常激动的说，他说，我现在才发现我过去的40年是白活了，哈，我现在我的期望就是要放弃自我，我要顺着上帝的话而行，我愿意降服于耶稣基督的计划底下，我渴望来服侍他。神把这样一个200万人的大都会，这个恶势力这么巩固在那个大都会上的一个城市，神可以整个的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家里你觉得多困难，你的孩子多么没有希望，好，可是神可以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可怕，街上随时会不小心就被枪杀的，你任何一个人想要伸张正义，你都会被这个毒贩枪杀。这么可怕的一个地方，神可以这样把它翻转过来。神把国度权柄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就是在乎至高者的圣名愿不愿意祷告，愿不愿意祷告。这个忽利有的牧师哈，他的太太，哈师母，他接到了这个消息哈，他的先生被杀哈，他非常的平安。他说我有两个选择，我一个选择就是埋怨神，为什么他这么狠心不保护好人，不救我的丈夫，让他这样惨死，一下我们孤儿寡妇，哈。但是呢，但是他说以至于我的先生都看不见这个他所发起的联合祷告会的这个功效。好，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相信神自有他的主张，这件事虽然残酷，但上帝可以把他悲剧变成祝福。他选择了后者，他对神说，主啊，我不明白你的计划，但我接受你的计划，我接受你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忽略有牧师，他就是像我们的耶稣一样，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才可以赢得我们这么多刚硬自私骄傲的罪人来愿意放弃我们的自己来顺服他，来服侍他，对不对？所以他也是一粒麦子这样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可是需要我们懂得来使用他的权柄，付上那个祷告的代价。在神他很愿意做，重点是我们要不要来依靠这一位神。我发现很多人不祷告的那个原因，就是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 有一个不幸的恶灵在捆绑着他，他不相信祷告有帮助，所以他不懂得要来求告这位神，他凡事就自己来自己做。那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哥伦比亚，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一卷录影带，里面都讲到代祷祷告所带来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改变。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但是我愿意再讲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是加州，就是加州的有一个城市叫 Hemet， 这个城市呢，他们称为牧师们的坟墓，也就是牧师们很难在这个地方这个传扬什么，那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撒旦教、印度教、无教、统一教，还有充满了帮派、毒品，那而且牧师们彼此之间就充满了争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人的现象正反映出这空中属灵气有哪些恶魔在。那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呢，他的父亲跟祖父也都是帮派，那他呢被神呼召，他就对这个城市很有负担，他就召集了几个，只有很少数这么几个，三四个代祷者，他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一个最大帮派的那个头目，他开着车，车上还放着枪，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开开开就开到教堂去，就跟那个牧师说，我现在就要得救，我现在就要得救。然后呢，那牧师带了他得救了以后，后来一段时间以后，那些下面的那些毒帮派的人一个一个都悔改信主了，然后他们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结果呢参加教会的人数呢就超过这个城市的 50%。 那他们现在呢是怎么样呢？他们现在这个城市大多数的高中老师、校长、教练都是基督徒，那还有85%的教育部的职员都是基督徒。那神把整个学校的系统都整个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这个城市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而在问题是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怎么样在控制人，在辖制人。那我们祷告很需要知道空中属灵气有哪些恶魔，哪些淫累，去找出来，然后来捆绑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这几天这一个礼拜很多人进食在主的面前，那我们每一天有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祷告，主把他的爱那么深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深的浸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也在这里为神的国，为这整个 Bay Area 祷告，那为青少年祷告。我们其中的一位代祷勇士呢，他说他跪着祷告，他就里面一直有一个困惑，他就问主，他说主啊，为什么每次我们在求主捆绑这些空中掌权者，我们为着这个同性恋啊，为着这个video game 啊，因为青少年很多都被那个电脑游戏整个所捆绑啊，为这些青少年啊，为他们这些祷告，很多父母为什么他们都不开口祷告，主啊，为什么他们都不在乎啊？后来主就跟他讲，主说他们就是像西西家一样，在以赛亚书那里有讲到西西家怎么样呢？那时候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日子必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以赛亚书39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39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 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好，谢谢。那个以赛亚对西西家说，日子必到，你家里所有的，还有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好，还有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好，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好，那个西西家呢，他觉得说，哦，反正这事不发生在我现在的状况，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所以他听归听，他觉得不关他的事。那主就告诉我们这一位代祷勇士，他说，他问主说，主为什么这么多父母讲到这个整个世界已经变到这样的地步了，好，那他们怎么都不愿意，好像都不 care， 不在乎要来为这个祷告。好，主说他们就像西西家一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还小，好，他们觉得这事现在还跟我没关系，好，因为那可是你看看现在孩子已经到青少年的父母，就很迫切的祷告了，对不对？孩子到青少年的父母就已经知道他的孩子怎么变了，变得这么可怕。好，那他们就完全不知怎么办。我前些日子还接到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孙子在中国大陆是最听他的话的，是最喜欢这个奶奶的。好，他说现在怎么到了14岁，现在都完全不理他了。我说他几岁？他说14岁。我说哦，青少年就是这样子。好，他问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有办法三言两语在长途电话告诉他该怎么办。我说他的妈妈父母是不是小时候很疼他很宠他，他说是，没错嘛。这很多时候都是你从小你不好好的把一个顺服的性格制作在他里面，而从小没有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他长成到了青少年，他自然的现象就是反叛，很自然的他就会反叛。所以除非你从小就已经把他的性格已经扭过来，有一个神的性格塑造在他身上。但是很多父母他觉得我孩子还小，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照顾他的孩子，他觉得我的孩子没有问题，这事必不临到我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我拼命的赚钱，就是想要买一个最好的学区的学校，让我的孩子去读，他读好学区，或者我花多一点钱去让他读基督教学校，我花时间来给他教育，来帮助他。我以为我已经给他最好的环境，我一直在照顾他，我尽我所有的在保护他，在塑造他，给他最好的环境。可是你知道吗？整个大环境已经黑了，他会长大的，他不是一直在你的宝宝底下，他会到学校去的，他会看到电脑的，他会听到人家说的，这些都会一直进到他的里面的。我这次回台湾，哎呀，怎么连五岁的孩子都会知道哪一个总统不好，的第几号候选人不好，第几号候选人不好？五岁的孩子，哎，已经有意见了。你问他说：“那你要投几号？”哦，他说：“我要投几号。”五岁，我想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从看电视来的。”他从电视的政见发表来的。所以你的孩子他到了青少年，他整个的成长过程，他同学电话电脑，他一直整个仇敌一直把很多的灌输到他里面。现在在大学里面已经有人开课，在大学里面开课教导大学生你如何成为同性恋，开这样的课。好，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现在已经来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什么样的世界。现在的巴士上面有广告，同性恋的广告，好，女 woman loves woman， 好，台湾也在拍同性恋的电影，好，整个从小学开始一直在教育人这方面的思想。一夫一妻制那个法案，整个加州说是我们San Jose投 yes 赞成的最多，可是San Jose外面的好几个，整个包围在San Jose外面的很多都是投 no， 不赞成一夫一妻制。婚姻是有一夫一妻组成的，不赞成的。所以我们不再是我自己家顾好就好了，今天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需要联合起来祷告的时候了。我们需要至高者的圣名，你需要起来执掌王权。在但以理书那讲到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如果你不起来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让神的国大大的降临，来改变这个城市，改变这个国家，来改变这个世界，你就不会有享受。神的国大大的降临，我们就得国享受。所以卡里他今天居然可以成为一个模范城市，知道吗？那是因为一批代祷的人在那付上祷告代价，一直在祷告。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真的要一直加入那个祷告的行列，像我们一直在祷告求主复兴众教会的祷告会。今天为什么仇敌那么猖狂？我们每天在过我们的日子，好，一天一天好像没事一直过去，但是你知道吗，撒旦的权势却很猛烈的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所以你白天工作加班，晚上睡觉，你不知道已经某些城市又被他占领了，某些城市又被他占领，某些孩子的心灵又被他占领了。他一直在攻，一直在做，他非常积极的在做，可是基督徒太不积极了。我觉得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第五节到第十节。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好，谢谢。祷告实在有太多需要讲的，但是我讲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要蒙垂听，好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所有祷告你不是带着一个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很难得着。包括我们亲近神啊，如果礼拜天九点来，你就坐在那里，就坐在那，你不会有什么得着。你坐在那是带着一个迫切、情实迫切的，主，我要寻求你的面和你的能力，我要寻求你的面和你的荣耀，在那寻求他。好，所以任何的祷告啊，例如我们今年，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为五个人祷告，让我们这一年可以带一个人信主，至少一个人信主，带入新生命班，好，带入 出信造就班，带入基础圣经班，然后带入小家。好，那你需要迫切的祈求，就是主我非得着不可。就像这里耶稣教导他的，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即使你祷告，你是好像对方都已经跟你拒绝了，但是因着你的情辞迫切的祈求，好像不要脸面的那种祈求，面子都不要了，就是这样一直求，被人家拒绝了还是要一直要。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情辞迫切祈求。好，但是当然除非你求的是什么呢，除非你求的是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那主就没办法垂听。好，就说你求的呢，如果是你在一个错误的心态求，那就不对。例如说，哦，主啊，求你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姊妹啊，又漂亮又爱主的啊，又顺服的啊，可是自己却不是这样，自己生命却没有一直长进，那主不是这样很亏待另外那个姊妹吗？对不对？主是公平的神，他不会这样做。好，所以你不能在一个错误的心态里面求。例如说，主啊，我情辞迫切的祈求，求你让我中乐透奖啊！主也不会去垂听这种祷告。或者呢，人子当尽的本分不去尽。那就说我们要找工作，我们要找工作，然后我们就直求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工作，求你给我一个工作。可是从来不去记这个履历表。不去看报纸，这也不对，是吧？除非主特别给这个人带领，主特别对他说话，说你不要动，你就是等候在我面前，这些日子我要你亲近我，我会给，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工作。除非主特别这样跟你讲，否则你要找工作，你当然是该去看报纸，该去记履历表，而且祷告。只是你不要一早起来整个就先看报纸，先那个好，先来以神为第一，知道主啊，我的工作从你而来。好，先来跟主祷告亲近，然后才去做你人子当尽的本分。好，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妄求，好，要浪费在我们自己的宴乐中，或者是我们在错误的心态求，那主当然不会垂听。其他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求的，主很喜欢垂听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求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情辞迫切的祈求一定带来信心，对不对？信心一定带来情辞迫切的祈求。好，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很容易生出很多的乖僻，很多的乖巧。好，例如我觉得进食也是一个迫切的一个代表。就说我记得 有一件事情，我就是那么迫切要来祷告神，所以迫切到一个地步，我就都不吃饭，我也不饿。哦，我就明白我迫切嘛，所以迫切到我都忘了，就我就是好像我一直要求，一直要求到主给我答案。好，所以就不饿，在那祷告。那当然，那你说，可是我都没有什么事是需要我迫切祷告的。那你至少要祷告说，主啊，为着我的不冷不热，我该迫切的来寻求你。我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事需要我祷告？因为我凡事顺利亨通，家中没大事，都是小事，都不需要麻烦神，所以我没什么好求的。哎呀，那你该好好的祷告，主啊，为什么我的心对你这么冷？主啊，我连迫切都迫切不起来，我的心怎么死到这种地步啊？像死人一样啊！主啊，你要可怜我啊！你要让我的心向你活过来啊！我有一位活的神，我的心却是死的。我有一位活的神，我像是没有神的人一样啊！应该迫切的来为里面有一个死的心来祷告，那个已经被仇敌笼罩到完全冰冷没感觉了，也没需要，因为我不需要神了。你知道为什么不需要？这就是神后在上空的灵的瑕疵。神后在上空有两个引垒，一个是骄傲，一个就是独立的灵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我都不需要神了，靠我就够了，
我靠自己就已经可以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了，那我就过我的生活，礼拜天还是会来聚个会，可是我不太需要神，因为我没有什么好需要祷告的。这叫独立的灵，这是跟神非常抵挡的，这是拦阻神把救恩赐给你的。如果你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什么需要，我情辞迫切之求，也没有什么好祷告，当初我没工作的时候我需要迫切的祷告，当初老板压迫我的时候我需要迫切的祷告，好，可是现在都有了，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好祷告的。为什么你们祷告会可以祷告那么多啊？没什么好祷告的。你需要祷告，主啊，赦免我，赦免我这个可怜的人，像那个税吏，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只能够垂着胸，他垂着胸，主啊，连头都抬不起来，开恩可怜我这个罪，这叫做情辞迫切，知道吗？情辞迫切有时候会带领你很大声的呼求，可是有时候是祷告不出大声来，就是一个迫切，一个捶胸，一个呼求，从心的深处的一个很小声，可是在那一直的呼吁他，那个就是迫切。祷告要蒙垂听，就是要迫切。像那个哈拿，哈拿就是这样，他已经被那个另外一个太太哈嘲笑的够了，你知道，因为过去的旧约时代没有孩子是很羞耻的。所以他就是很痛苦，所以他就在那很小声的一直在那跟主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让这个儿子来侍奉你，这个儿子我要献给你，他就这样很小声的这样子在一直跟，那也是叫迫切，所以主就垂听了。所有祷告不蒙垂听，很多时候是我们有口无心的祷告，或者是我有祷告但是我并不相信神能做，对不对？祷告祷告了以后，这睁眼一看，我这个儿子啊，不可能，对不对？祷告祷告再一看，我这个太太，或者看我这个先生啊，就这么坚固的银人，不可能，对不对？就是你不信嘛，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信嘛。所以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像这个比喻，他是非得得到这个饼不可，那个饼是看得见的，是拿得到的，我非得拿到手上不可，因为我家中有客人，我需要给他吃啊。韩国人他们就是这么迫切，所以韩国人的祷告是很迫切，从来没有做文章的，知道吗？就是迫切的。我们需要这样子，你为你的不迫切，你的不渴慕也不火热，需要祷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对你的服事都很满意吗？我的服事，我每隔一阶段我就会开始又不满意，我就是要祷告。像我那时候在司勤，每隔一段时间就觉得这阵子好像没有一个突破，我就渴望主再给我一个突破，我再来呼求主，主又一段时间就又给我一个突破，一段时间又给我一个突破，又给我一个新的恩典。我们应该常常很不满意。这个加州 Hammond 这个牧师呢，他召集代祷者这样祷告了以后，哈，结果呢产生的是什么？这个教会非常的合一，然后他们就一起在织这个天国的布，每一个教会认领一区，在带领人认识神，哈。那另外呢，瓜地马拉这个地方呢，在10到20年前哈，是非常贫穷，而且充满酒精、暴力、哈拜偶像的地方，哈。那他们的淫累就是什么呢？他们拜一个偶像叫死神，哈。所以当地有一个牧师呢，他叫 Mario。这个牧师呢，他从小他的父亲就是可以去喝酒，喝30-40天的酒，连续喝30-40天酒，所以他们的小孩子呢，就是每一天都只吃一小块的玉米饼，好，还有咖啡这样。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瓜地马拉这个地方是充满了酒精的一个地方，酒精跟暴力， 那这个 Mario 呢，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个牧师，好，那他有一天就被掳了哈，那个歹徒就拿着左轮枪哈，就插进他的嘴，好，那他就一直祷告主，心里暗暗的一直祷告主，求主保守，结果他居然没有死哈，没有死，然后他就召聚了一小群人，他们就开始祷告。好，开始祷告，求神除去贫穷，除去暴力，除去迷信。好，他们就这样一直为这些在祷告，而且要捆绑那个空中的死神。好，那他们这样祷告，祷告以后呢，到现在变成什么？每一周仍然禁食3到4天的禁食祷告会。好，那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现在变成10个人里面有8个人都自称是基督徒。好，而且呢，最后一间的监狱94年关闭，成为教堂。好，然后他们是一个农业城，农业城很贫穷，可是因着他们祷告求主除去贫穷，而且他们来讨神的喜悦，常常进食祷告。现在呢，他们居然一年收成三次，那个60天的成长期的呢，他们经过祷告祷告，就变成40天就收成了哈，后来又变成25天就收成，好，然后他们那个地方长出来的都非常的大，那个红萝卜哈，像男人的手背那么大，很粗的，好，他们的白花菜哈，说像脸盆一样大，白花菜。好，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富有起来哈，农夫哈，甚至用现金哈去买那个 Benz 的车来运输蔬菜，用 Benz 的车运蔬菜。现在呢，他们这个地方仍然很多人每一周都禁食3次祷告。好，所以呢，祷告跟禁食是唯一可以得胜那个空中属灵恶魔的武器。禁食也是这样，到一个迫切的地步。好，那虽然我们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还没有那么迫切，但是我听了教导，我愿意开始操练，在主的面前禁食。禁食很帮助我们迫切，对不对？因为肚子饿了嘛，如果饿了呢，就要来到主面前吃主喝主，才会又饱足起来。好，而且饿了是说什么？饿了就是为了要来祷告嘛，就来祷告了，又饱起来了。好，禁食就要多祷告。每一次祷告，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禁食祷告40天，好，他说他刚开始，到了15天、20天的时候，好，会有一点觉得这个胃有一点那个不舒服这样子哈，结果他就跟主说哈，他就来主面前这样跟主说，结果主就那个热，一股热流就从他的胃肚子就这样一直涌上来。不但一滴感觉都没了，而且变得好喜乐，好，所以有人禁食40天，有弟兄禁食40天了，他就觉得说，今天是最后一天，40天，好，他觉得好像那个食物对他一点，无论什么香味什么什么都闻不进他的里面，一滴都没有感觉，好，那他说他体力更好，精神很好，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感觉神的爱。只感觉神的恩典这么大临到我的身上，好，所以他说主感动他要再多禁食7天，一直到复活节，好，而且最后3天的受难到复活3天里面，连水都不喝，就是要来亲近他。我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那么顺服神。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40天禁食下来，你会发现他们今天非常非常的喜乐跟荣耀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他们还来跟我说谢谢，因为他们得着这么大的益处。还有姊妹禁食了40天来跟我说，江牧师我好爱你。为什么？我想说，为什么他来跟我说这样？我想他得着益处，他照着做他得着益处。那禁食很帮助我们迫切，但是一定要留意禁食不要变成，有些人如果变成你没有进到主的里面，你变成在跟人家比较，啊，你禁食几天，啊，你3天了，啊，我5天呢，哈，好，禁食不是要比较这些的，好，禁食也是按着你的 情况。好，如果你血糖很低，你实在不行了，你可以喝些果汁，没关系。好，我们永远是活在自由里面，不是一个律法里面。但是禁食真的很帮助我们舍己，帮助我们不爱惜自己，那个受苦的心智起来了。还有呢，好像与耶稣一同受苦，更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以至于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得着这个复活，与他一同复活。好，那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开始这样操练了，现在有什么事就懂得来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呢，把我们自己弃绝给神，投入到神的里面，这样。好，那我再说祷告的一个秘诀，祷告得应允的秘诀，就是你要迫切啊，情辞迫切。你在为什么祷告，你要清楚，而我非得着不可，我非得着不可。好，只要我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好，那另外呢，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想到我们整个这个 Bay Area 上空的营垒是什么呢？就是旧金山空中的那个营垒是同性恋的灵， Berkeley 是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好，我们圣何塞的上空是独立的灵，骄傲的灵。好，那我们除了祷告会，希望弟兄姊妹更多来参加祷告会。好，你一同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好，一同懂得来使用你至高者圣名的权柄来得国享受。好，另外呢，我们盼望每一个家庭，好，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要更多带着你的孩子一同来祷告，一同来为空中的属灵气的恶魔捆绑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还有我们旁边，我们这边旁边华严联社，我们要一直的祷告。好，我讲到我们以前在新竹有一个庙正在搭起来，而且已经盖得差不多好了，他们还没开始正式营业。好，然后那个就坐在那里一直的做法。好，我们就发动我们整个新竹教会，我说每一个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们每次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要奉主耶稣基督捆绑这个庙宇上空的邪灵，叫他要关闭起来。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这样做，我们祷告会也这样祷告。好，哦，他就每天很厉害的一坐在那，他们坐很多小时，就坐在那个前面那个地方在做法，可是至终关闭起来，香火不旺，就关闭起来。好，所以我们要一直祷告，求主，我每次经过那个华严联社，我们要祷告，求主捆绑那个上空的迷惑人的灵。好，你想想看，华严联社的人家会在这个公车站啊，向着我们这祷告，哎，祷告什么？一定是祷告我们教会关闭啊，对不对？祷告什么？祷告牧师生病啊，对不对？你知道撒旦教的人拿着基督教的牧师的名单在祷告，哎。祷告什么？祷告牧师们的婚姻破裂，祷告牧师们生病了。他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可是至高者的圣名却不懂得用这最大的天上地下的权柄来捆绑这个空中的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多么亏欠神啊！所以仇敌的势力就一直猖狂起来，一直猖狂起来，所以你们的孩子问题就一直多起来，你们的婚姻问题就一直多起来。你没有办法整天一直抓着你的先生，希望他出差不要外遇，你要为他祷告啊，对不对？我们需要为整个大环境祷告，让神的国大大降临，我们都一同享受神的国。我们今天不再是独善其身，只顾我自己的时候了，因为仇敌已经要黑暗遮盖大地了。我们需要兴起发光，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祷告的权柄。你看，我居然有一天收到一包寄来教会给江牧师收，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什么？全部是佛教的刊物，寄我的名字啊，给我的。你看，人家佛教界已经注意到我了， 已经寄这个杂志给我，寄他们整个的事情啊，这样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有眼光，要看见整个的国度，看见整个的大环境，不再是只顾我自己的，否则我们会被吞灭。就好像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你莫想，你休想，你在皇宫里你一个人就可以享福。他说，你今日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知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莫想你在王宫里你就可以免掉被杀。他说，今天你如果不禁食祷告，我们今天犹太人会被灭，你也会被灭的，知道吗？今天是一起的，基督徒是一起的，是一个国度的子民，我们要起来攻，我们要起来得胜。好，你看华严联社的人会在我们的公车站面对我们教会这样祷告，祷告很迫切。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来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把教会设在这，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灯台，所以周遭的庙宇应该要关闭的，是要借着圣名的祷告，圣名的祷告。好，你没注意，他就一直兴旺起来。圣名开始注意了，醒悟了，而且团结合一的来祷告，他们就一直消磨下去。另外，我觉得人家所有撒旦教的底下，异教底下，他们为着要跟神抵挡，他们非常合作。只有基督徒神的百姓，常常为着一滴滴的小事，就在那讨厌这个人，批评论断那个人，不舒服这个，不舒服那个，就一点不合你意，就在那批评论断，彼此不团结，神没有办法做工的，知道吗？我们需要合而为一，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仇敌，就是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要消灭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合为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像那200个牧师一样，立志要团结，立志要相爱。我们基督徒需要这样，彼此立志要相爱，我们需要在一起祷告。你会发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翻转，都跟他们的合一祷告有关系，合一起来祷告。所以家庭里应该父母牵着小孩子的手跪下来，一起合一的祷告，一起合一的祷告，不再只是为我们家的需要祷告，要为整个教会，为整个神的国度祷告，要捆绑空中的邪灵。那这样子，主一定会做他极伟大的工作。到那时，万国要来回归这山，万民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辉。好，那如果我们再不祷告，你看看那个同性恋已经要进入童子军，对不对？4月24号的法案，我们需要好好为这个祷告。好，那他们一样一样一直在攻破，一样一样一直在往前，小学中学大学他们一直在进入，所有的媒体好，他们也一直在进入。所以基督徒，我们如果再不起来，我们真的是坐着等待人家枪毙了。整个的大环境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起来迫切的祷告，会到一个地步，你不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你传福音在美国变成会被逼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快点起来攻，快点起来攻，让仇敌退后，让神发光。主啊，求你发出光来，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的光却显现要照耀我们。主啊，求你兴起发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哦主发光。我们起立一起来唱，
地光辉神照亮，在这黑暗万军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 去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
哦，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父神荣耀，令我们上分享主人心意。
彰显。